有声音吗？有声音。看，要看自己，别只是一味的看龙婆。要让心，因为大家同时一直盯着龙婆，一定会来看自己。看龙婆，仅仅只是看到的只是这个色身，只是看到的交错的这个颜色，然后形成这样的这个形状。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，看到烦恼习气。修行事实上并不是什么多深奥，也不是什么多困难的事情。其实是就是认识了解我们自己，直到最后明白自己，然后能够放得下。这个最重佛教最重要的核心重点，其实就是不再执着跟抓取。这个地方是属于最神奇的教导，最殊胜的教导。在其他的宗教的教导，他教导去执着跟抓取，这个执着这个上帝，执着老师。但是我们佛教教导说的一切都不值得去执着跟抓取。天神曾经请教过佛陀，说如果要总结把所有的教导，总结这个把所有的法用一句话能不能总结一下，他说可以。说这个诸法都不值得执着抓取，这个称之为法的事物，所有的诸法是指，既包括色法，也包括名法。这个，这是这个从色法、名法的角度区分，可以从上法、不上，这个上法、不上法，还有这个不是上也不是不上的法，这样也可以这样来区分。可以这个分别分区分为初时间法和世间法也可以。一旦我们听得很多，就会发懵，哎，法究竟是什么？法其实就是事实，就是这个很自然、大自然的这个事实实相。如果明白法，我们的心就会放下。不执着，明白色法，彻底的明白色法，就不再执着色法；彻底的了解明法，就不再执着明法。无论我们执着什么，我们都会苦，都会因为它而苦。佛陀开始说，有田就会因为田而苦，必须要去照顾，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。有牛也会因为牛而苦，比如像我们有房子，也会因为房子而苦，必须要照顾。一会这里坏了，一会那里漏了，必须要去照顾，那是负担。这个养猫养狗就会这个担心要去办事，又会又担心狗，那谁给自己来照顾呢？谁照顾我们的猫啊？这个仅仅只是很粗糙的这个事物，微细的事物，有孩子，有孩子会对孩子不放心、牵挂。这个，因此我们有什么，我们执着什么，我们就会因为他而苦。我们执着，最执着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。比如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爱孩子，爱过于对自己的爱，实际上是爱自己啊。我们爱孩子是因为是我们的孩子，如果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们就不会这么爱了。因此，最重要的点在于，这个所有的一切真的汇集的中心，所有执着的中心，其实就是我们自身。”那个称之为我的那个事物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这个就是我，我们就会紧抓不放，我们就会爱， 想让他一直很好，想让他一直健康。我们的心啊，也希望他只是一直快乐，根本不要有任何的苦。我们爱身体，爱自己的心，特别特别的爱，爱到骨子里面去了。那佛陀教导方法，怎么做我们才可以不去执着，不再执着诸法，包括涅槃，也没有去执着。我们不执着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事实，看到实相。我们看到身体的事实，看到身体的实相，能够彻底的照见，我们就不再执着身体。我们看到彻底的看到心的实相，我们就不还执着心。如果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的事实，我们就不会再会执着所有的一切。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，也就是身心。如果我们佛陀教导我们要这个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，毗婆舍那内观其实就是探究实相，探究自身的神相，探究自己身心的实相，也就是探究自己生命的实相。比如我们觉得说我真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就会紧抓不放，害怕它会消失不见，害怕它死去，即便是死了之后我们还会害怕它，害怕它这个消失。死了之后我们想让我们的身体从这个身体里面出来，去升到好的地方，我们执着说这个心，执着这个心是我，这个身体我们知道怎么都肯定要死了的，但是这个心应该是恒常的，我们以为这个心是恒常的，我们紧抓不放，想让我们的心可以去投身在好的地方，有的只是快乐，这个我们依然在执着我们自己的心。如果我们看到了身的实相，我们就不会再执着身。如果我们看到了心的实相，我们就不会执着心。身的实相是三法门，心的实相也是三法门，因此他教导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，意思就是来探究自己的身体，直到看到这个身体视线三法门，探究自己的心，直到看这个心在视线三法印。方法，我们要想认识了解自己身心的方法，他教导这个修行的这个原则，教了一个这个是龙破觉得这个是最殊胜的一个这个科目，其实也就是四处没有别的宗教，没有别的教主除了佛教之外会教导四念处，有的仅仅只是教导要相信，要信仰，比如必须要相信，必须要信仰说天上帝真的存在，如果我们不相信说上帝真的存在，然后我们这个就可以那我们怎么做才可以看到真心的实相呢？我们来修习四念处。修习四念处，它的名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必须要这个修举性。我们佛大部分佛教徒啊，一旦想到修行，每一次都会想到打坐，根本没有开始从提升觉性开始切入。因为我们没有走在佛陀教导的这条路上。佛陀教导说啊，四念处啊是唯一的一条路，是唯一的一条路，只是单一的一条路，为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单一的一条路。如果没有修习四念处，比如我们去打坐十年二十年，那也依然只是那样，同样也可以，也不错。在打坐的过程之中就不需要去骂谁，不需要跟谁去打架，不需要去喝酒，那也是有好处的。但是依然还远离苦，依然还很远， 还非常的遥远。以前龙婆也喜欢打坐，从小时候就喜欢打坐，心集中下来的时候，有时候身体消失，世间消失，只剩下单一的心，没有日月，没有白天黑夜，什么也没有，只剩下单一的心，亮堂、光明、舒服又快乐。一旦心从禅定里退出来，烦恼习气又卷土重来。因此，仅仅只是打坐，那个并没有解决问题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，然后疼痛了，然后我们就去吃止痛药，疾病依然还在，只是暂时的不疼而已啊。打坐，这个休息禅那，就是那样的情况。暂时的把这个压制下来，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又继续苦下去，仰赖于悟道成佛的这个智慧，教导我们来这个提升觉性，一定要多多的去学习培养觉性，因为这个是修行，是我们佛教修行的核心重点。如果我们还不知道四念处，不了解修行的方法的话，我们就无法拍胸脯说我们是佛教。修习四念处啊，其实就是认识了解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像医生那样去学，这个学身体，然后这个去做这种有这么多骨头、有这么多肌肉、有这么多这个肌腱、有这么多神经、有这个各这样的器官、那样的器官，那个是在医生那的方式在学的。佛陀教导我们呢，说。不需要学整个的身体，不需要了解整个的心，学身体的某一部分，只是抽样来学习，就是抽样来学习的方法。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去了解所有的一切，而我们是抽样来学习的。那个，我们要这个抽样来学习，是为了了解自己的抽样学习，直到最后对自己不再有执着跟抓取。佛陀他为我们做出了选择，也就是身念处、身内身、受念处，这是受内受；心念处，其实就是心内心；法念处，也就是法内法。是法内法就会比较难理解一点，慢慢的去修行。身内身啊，他并没有教导让我们了解整个身体，他并没有教到那种程度。他教导要这个探究某些角度来探究身体，某一些身体或者是一个角度。如果明白这个角度了，就会知道，说事实上整个身体都不是我，整个身体本身就是苦。比如第一个他教的就是安般念，这个是抽样样品，这个把安般念作为这个探究身体的一个样品，我们就要来先要觉知自己，然后去觉知这个呼气的身体是一个，吸气的身体是另外一个。这个我们的身体，这个每一个呼气、吸气之间都在死去。呼气的身体不是我，吸气的身体不是我，这样子的。它是抽样给我们来学习的。事实上，休息四念处，如果我们能抓住原则，那就没有什么难度。首先呢，必须要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，用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，用受内受作为临时的家，用心内心作为临时的家，用法内法作为临时的家。临时的家其实就是指新的房子、新的家。心就好像人一样的，如果是一个人，他是没有房子，就是只能够不停的流浪，到处就很困难。但是如果有家的人呢，这个出去工作，到了时间就可以回家，可以在家里面休息。心啊，如果没有给他待的地方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人，就像一条流浪狗，不停的到处流浪下去，不停的在找食物。 比如说流浪狗停的去这个整天不停的在找食物，这个心就不停的在找这个食物，这个它的食物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它这个心是很饥饿的，不停的在找，不停的去找这些所缘。因此我们与其放任让它一直流浪，那是不好的，不可是的。首先我们必须要给心找一个家，也就是巴利文称之为有业处，业处其实就是它待的地方。例如像龙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用的是呼吸作为业处，呼气吸气，不停地去觉知自己，然后用呼吸作为被观察的对象，是作为心觉知的对象，是觉性做的对象。有的人并没有用这个，比如像阿姜颂采尊者，他用的是身体的动，这个麦琪呢，他用的是这个心，他是观自己的心的变化，用的是心作为业主。因此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。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要有的事物就是临时的家，也就是要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，这个待的地方是房子，是家，是监狱。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努力的控制心，不让它忘了业处，你必须要这个跟业处一直待在一块，那个已经不是临时的家了，那个已经变成了监狱了。这个你他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是没有快乐的，关在监狱里面心也是没有快乐的。业处其实就是新的家，有事情就可以离开家，事情办完了就回家来休息。因此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要有业处，要有临时的家。然后我们必须要接下来必须要有的就是这个新的品质了。我们必须要有三种。首先呢，要想修行，我们必须要有精进，要去跟烦恼习去战斗，那个称之为精进。这个精进其实就是指勤奋的去燃烧烦恼习气。因此如果我们动手修行了之后，我们想得到道果涅槃，想有神通，想有天眼通天耳通，这个并不是有精进，我们做是为了迎合烦恼习气，迎合自己的欲望了。这个精进勤奋其实是燃烧烦恼习气的工具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目标。我们修行了，我们并不是跟别人在战斗，我们是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战斗。那个烦恼习气的首脑其实是痴，是无明，是无知，这个是邪见，那些这个是罪魁祸首。佛陀开始说没有什么东西的副作用可以跟邪见相提并论的，因为最有好处的其实就是指正见。因此我们动手修行呢，去修习四念处，最后我们是这个能够消灭的是这个，我们消灭的是邪见，我们提升的是正见。因此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目标，我们修行啊，并不是为了快乐宁静或者是好，而是为了可以这个把我们心底面烦恼习气可以清除根除掉。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那个称之为这个正知。我们要想能够修行，我们必须要能够觉知自己。因为事实上我们来这个修习四念处是为了认识了解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觉知自己，我们的心已经一直忘了自己，那怎么可能去探究生命的实相呢？因此觉知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是属于初步阶段的之路。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要做什么，是为了什么，怎么做。一旦我们知道，比如我们想修行是为了离苦的，有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两个工作，也就是修奢摩他和修毗婆舍那，这两个都不能够扔，就好像两条腿 有，只是有一条腿是比较难的，需要有两条腿。比如这个有的这个断了一边腿的人，他必须要用这个拐棍来代替另外一条腿。总而言之，最后必须要有两条腿。我们要想走抵达道果涅槃，我们必须要有两条腿，也就是要有奢摩他和毗婆舍那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正知，也就是要知道说奢摩他的禅修，他有那么多方法可以修，那个有那么多的这个业处，那哪一个适合我们呢？必须要知道，要去观察自己。要想修毗婆舍那，也必须要看说用这个哪个业处适合自己呢？跟自己相应，这个是属于正知，知道说什么适合自己。一旦知道那个适合自己了，我们就不要忘了，不走神，不会被痴控制，以至于忘记了。这个称之为无痴正知，这是最绝顶的正知。这个无痴正知就是不伴随着这个无痴，没有痴的这种正知。在龙坡训练修行的早期，龙坡李尊者教导安般念，事实上他并没有只是教龙坡一个人，谁去他都教安般念，都教一样的，只是自己小孩他去了之后他就教，然后拿来用功。龙坡就有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呼气吸气，不停地去觉知，不迷失，不忘了，不走神，不会离开自己的呼吸，不停地修，心就开始越来越温顺，开始宁静了，跟自己在一起，能去觉知自己，这样不停地去训练，直到心呢跟自己在一起。这个奢摩他的他的职责就是训练，直到心啊跟能够跟自己在一起了。跟自己在一起的心，其实就是这个有镇定的心，有镇定了。我们想到奢摩他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想到宁静。宁静的禅定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问说好吗？也很好，也有好处，可以用于休息，也应该去修。但是比宁静的禅定更卓越的是安住性的禅定，也就是在有在觉知自己的那个状态。我们一旦能够觉知自己了，接下来用于开发智慧的工具就是觉性。因此它有三个工具，第一个是这个精进，有勤奋，我们的精进是工具，精进的跟烦恼习气去战斗，有这个正知，有在觉知自己，然后呢有决心。巴利文这个是正知，然后这个精进、决心、正知，就是这三个工具会用于来修四念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目标，甚至说我们要跟烦恼习气去战斗。我们并没有跟谁跟别人竞争，修行我们不看别人，看自己。我们并没有跟别人竞争，我们是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战斗。我们就必须要能够觉知自己。那怎么做我们才能够觉知自己，让心能够跟自己在一起呢？那我们要去观察，去修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心如果离开了业处了，我们及时的意识到心跳进去贴在紧盯在业处上面，我们及时的意识到。比如像龙坡训练的时候，龙坡训练呼吸，这个呼吸呼吸，然后心忘了呼吸了，去想别的事情了。这个因为曾经训练过呼吸的训练的很熟练了，心跑的时间不久，然后就意识到哎，这个迷失了，心就会回来觉知自己，继续回来观呼吸。有时候呼吸呼吸了之后，心跳进去紧盯聚焦呼吸了，也意识到哦，这个心跳进去了，心没有安住了。在我们有觉性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，或者是心没有安住，或者是龙婆顿长老称之为心往外送， 如果我们能够观到这一点，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。因此有的高僧大德就会教导让我们去修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心迷了知道，心迷了知道，好几位都是这么教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去修某一种业处作为心待的地方，然后呢完了之后，心如果迷失离开了业处，我们及时的知道离开了家了，或者是跳进去紧盯聚焦业处，心就会变这个呆滞。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就会切入中道，也就是不迷失忘了业处，也没有跳进去紧死死的盯着业处，我们就会轻松的去觉知，有距离的去觉知。这个并没有很较真的去觉知，但是很轻松的在觉知。然后第三个工具就开始运作，一旦我们能觉知自己了，心如果跑掉了，好去想了，我们及时的知道我们获得觉性了，我们也获得禅定了，心安住。心如果跳进去紧盯业处，我们有觉性及时的意识到，心就会安住起来。我们就会发现，如果我们常常去修，仰赖于我们有安住的心，一旦觉醒捕捉到设法，智慧就会升起。那个设法不是心，而且也不是我，所有的设法是无常苦无我的。如果我们心是安住的，心如果跟自己在一起，有在觉知自己，觉醒捕捉到明法，比如觉知到贪嗔痴苦乐之类的，觉醒及时的捕捉到，觉醒及时的捕捉，觉醒要想升起，直到训练到自动自发的觉醒升起。觉醒源自于稳固的记忆，也就是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。心要想能够牢牢记住境界，是因为心常常看到那个境界。因此龙波训练的时候，就呼吸心跑掉了及时的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盯呼吸及时的知道，这样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，心的紧盯常常的去知道，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，能够记得这个跳进去紧盯的这个状态，一旦迷失的瞬间，觉醒自行升起。在心要跳进去紧盯的时候，觉醒自行升起，我们就不需要训练，直到自动自发的觉醒升起。自动自发的觉醒升起，是因为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，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，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境界。因此在四念处里面，它就会开始，我们要持续的去观身内身，持续的观受内受，持续的观心内心，持续的观法内法，持续的去观是为了什么，不是为了不让他迷，持续的去觉知是为了让心能够牢牢的记住这个境界。一旦心能够牢牢记住境界了之后，自动自发的觉性就会升起。如果我们刻意去有觉性，那个是假冒的觉性；刻意的去修禅定，那个禅定是假冒的。真正的正念，我们是无法人为的制造出来的，那是无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境界，常常的看到境界，心能够牢的记，自行的牢牢的记得那个境界了，觉醒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就已经这个时候就有了正念。正念是属于觉知自己，觉知自己身，觉知自己心的觉性。但对于那些知道说喝酒了之后缺失觉性，那个不是，那个只是世间的觉性，那个并不是正念。真正的真念其实是指四念处的觉性，也就是觉知自己身心的觉性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，是因为我们常常觉知身，常常觉知心，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，用身体作为业处，或者是用受作为业处，或者是用心作为业处之类的，持续的去觉知，接下来去自动自发的觉性就会升起。在自动自发的觉性升起的一瞬间，镇定就会也会同步自行自发的升起。在正念升起的一瞬间，觉醒捕捉到自己的身跟心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的话， 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也会升起，而且永远都会同步升起。因此我们要去修让禅定升起的方法，也就是我们可以试着看八支圣道，在八支圣道里面一开始就会是先是从提升心这块，就是有正见见正念和正念，就差这么排的。正精进啊，其实就是精进的去断烦恼习气，已经有的烦恼习气精进的去断它，然后精进的让未生的烦恼习气不要升起。因此我们跟烦恼习气在战斗，没有跟谁再去战斗，因此我们精进的去跟烦恼习气在战斗，善法就会慢慢的获得提升。这个就是真精进，这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去战斗，不愿意投降。在我们跟自己的烦恼去战斗，常常的去做，他教导我们正精进啊。如果多多的去修，多多的去提升，就会让正念啊圆满。这个称之为正念的，其实就是指四念处的觉性。修习四念处，就会开始圆满起来。因此我们也要这个精进的去跟烦恼习去战斗。烦恼习在哪里？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，不停的有决心去及时的捕捉到烦恼习升起了，知道烦恼习升起了，不停的去知道，接下来心就能够牢牢的记得这个烦恼习气的这个境界了。比如牢牢记得迷失，迷失最频繁的升起，也就是迷失去想。我们修业处跟自己的临时的加在一起，一旦心迷失去想，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迷失，再迷失去想，再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心能够牢牢记得心去想的这个境界，在迷失去想的一瞬间，决心自行升起，迷失去想就会灭掉，我们的心就会安住起来。在我们的心安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心开始已经有了镇定了。所以才会开始说正念啊，一旦多多的去修，多多的去提升啊，就会让正定啊圆满。看到了吗？不是说无缘无故就去打坐，然后这个无缘无故，这个完全跟我完全跟佛陀的教导完全是背道而驰、颠倒的，有次第的来走。我们必须要跟烦恼习气抗争，不愿意投降。烦恼习气在我们心里面升起，我们不停的去观察，别让它强到来到破五戒的程度。要这样子，要下这样的决心跟他去战斗。我们不停的去观察，常常的去观察自己的心，接下来自动自发的决心就会升起。在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的一瞬间，自动自发的禅定也会升起。禅定啊，自动自发的禅定，实际上就是心啊跟自己在一起的这个状态，而且是在没有呵护、没有在打压、没有在人为制造的情况下升起的，它是自动自发升起的，自行升起的，因为有决心。休息多多的休息四念处，然后有力量，心就会有力量。比如像我们很多人修行有决心，比如说就只是观身也可以，并不说必须要去观心。比如像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变化，我们生气的时候这个血冲到脸上来了，或者是贪很强的时候身体也有变化，我们有决心观身的话，也能够观到烦恼习气，就能够也能够及时的做到。龙婆看到我们好几个人，最近看到好几个人从开始用心这个真的认真的修行精行，这个勤奋的精行，心就会安住的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漂亮，修行非常的棒。现在已经数不清了，说大家修行很棒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数不清了。大概是在前天，大概应该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，大概星期五吧，也有这个有一个修行的这个小组跟一个这个指导老师在学法，这个大概带了30个人来找我。哦，哎呀，修行非常的漂亮，心啊安住亮堂光明，有在觉知自己。要想他们来到这一点之前，他也是这么去做的，也直接五条，然后呢不停的去这个修培养觉性，也许是清醒，然后心迷了，及时的意识到心跳进去，紧盯身体，及时的知道，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心就会慢慢的有力量安住起来。今天早上也看到有一个人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非常的好， 第二就是慢慢的去训练，一旦我们的正念很强大了，正定也会升起，正定升起了之后，多多的去修，多多的去提升，也就是我们心多多的去安住跟自己在一起，这个正智就会升起，正智也就是开正确的开发智慧，也就是看到三反应，或者是其实就是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。龙波训练心从小时候就开始，从7岁就开始，在10岁的时候，龙波已经获得安住的心了。因此，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，别像龙普行长老，他不知道龙婆的名字，他见到龙婆，称龙婆为知者知者，别人就发懵，知道什么？知道自己，不是知道别的，是知道自己，心没有迷失，没有走神，心跟自己在一起。我们有这样的心，从小时候就已经有了。遇到龙婆顿长老，他教导，接下来继续开发智慧，要去观心的变化，这样来开发智慧了，龙婆就会看到，哎呀，心啊，有时候会苦，有时候乐，有时候又不乐，有时候又生气，有时候又不生气，有时候又贪，有时候又不贪，有时候又迷，有时候又不迷，有时候又散乱，有时候又萎靡不振，这个就会看到变化。看到停的看着现的新的变化，这个时候我们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了。开发智慧啊，其实就是探究实相，也就是探到身心实行三法印，观身也可以的。但是龙婆修的时候，龙婆是直接观进来观心的，因为龙婆已经有了安住的心了。而我们大家要是直接去观心，有时候很难，因为心很灵敏，跑得很快，因此去觉知身体。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是为了跟烦恼、跟自己的烦恼去继续战斗。身体动觉知，身体停觉知。事实上，在身念处里面有很多，有好几个小的篇幅。比如，我们如果看到呼气的身体、吸气的身体，这个呼气的身体也去觉知，身体吸气也去觉知，我们开始获得禅定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，呼气的身体是无常的，吸气的身体也是无常的。呼气的身体也是因为他在逃离苦，吸气的身体也是因为他逃离苦。这个吸气久一点也苦，必须要呼气来解决苦；这个呼气久一点也会苦，也必须要吸气来解决苦。他呼吸是为了要解决苦，哎呀，这个身体是被苦一直是在逼迫呀，这个是智慧了呀。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不是仅仅只是物质，不停的有物质进进出出，有气息进，不停的进进出出，仅仅只是物质，这么观也可以。或者是开始是从看到身体呼气，身体吸气，那开始切入到智慧，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了。如果我们能看到呼气的身体不是我，吸气的身体不是我，那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。因为一整天有的只是呼气的身体和吸气的身体。那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光呼气吸气了之后很容易犯迷糊，很容易睡着。那去观动的粗糙一点的事物，比如说身体行住坐卧，不停地去觉知。如果我们看到站的身体不是我，走的身体不是我，坐的身体不是我，躺的身体不是我，整个身体是苦，他必须所以必须换姿势，就是为了要逃离苦。坐久一点苦，就必须要起身站着；躺久一点苦，就必须要换姿势。哎呀，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啊！因此，如果我们看到行坐坐卧的身体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苦啊，我们就会看到整个身体都不是我。因为一整天身体有的只是行住坐卧的这样的身体啊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光行住坐卧，哎，太长了，太久了，一坐有时候坐1个小时，已经迷失很多了，太粗糙了。那要观得更详，观得细一点，那就观身体动了觉知，身静止觉知。比如我们的身体这样动了觉知。而不是坐着静止，然后一动不动的，1个小时1个小时的，那修行 那这样的话是光感受，那个已经不是光身。做久一点会疼，会酸，已经进到感受。如果光身体，就像佛陀教的那样去观，身体呼气、吸气，身体行住坐卧，身体动，身体停。这个有的人是观的比那个更多。这个身体啊，事实上，它不美不漂亮。那个让我们的身体看起来美漂亮，其实只是毛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它欺骗我们，让我们遮盖了里面的肮脏。我们看到身体的肮脏，不值得执着，很值得厌离，不值得执着，这样也行了。或者是看到身体，这个是这个界，要想看到这个世界，心必须要有禅定。如果心有禅定，然后这个滑到身体的一瞬间，它就自动的把四大分离开。这个地大是地大，水大是水大，火大是火大，风大是风大，就开始从风大开始灭掉。火大紧随之后灭掉，水大就会分离开，只剩下地大，它就会分离开。然后每一个大都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这个就比较难了。要真的有禅那，真的有禅定，才能观得了。或者是这个那些这个高有些高僧大德、僧侣派，他们喜欢的是观的是身自念，观身。光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就比如说你去看头发嘛，头发是我吗？在我们把头发剪下来了之后，我们感觉吗？说头发是我。在我们剪指甲了之后，我们感觉到了吗？说这个剪下的指甲是我吗？如果把指甲剪掉了，把这个指甲跟饭、米饭混在一块了之后，你吃得下吗？吃不下的。毛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事实上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每一个部分都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有的人是这么修过来的，那全部都好用，只需要求你能够在四念处的范围之内。有的经典，有的人学经典学的比较多，有的人号称说观这个不净只是色摩他，那如果观他是不色摩他也是色摩他，但是如果观身，直到他消融，最后腐烂消融灭掉了，心就会知道了。这个身体啊，是物质，仅仅只是物质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心就会这么领悟。如果我们禅定非常的厉害，比如说身自念，后面的阶段就是属于那些玩禅定的人的了。如果我们打坐禅定很深的话，进到禅那，心一旦从禅那里面退出来，处在进行定里面的时候，观身体，身体就会消融了。就会消融给你看，因此那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心就会这个彻底的照见到这一点，同样也能够这个走得过来。比如说那些学经典的人就以为说审视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这个思维，这个不净观，那个是思维分析，那个不是皮婆舍那，那个是对的。但是那些有禅那的人是可以照见说他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因此这个跟那些学只是单纯学经典的人跟他们互动的话，就别跟他反驳，浪费时间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是有走的路的，不然佛陀不可能开示的。如果我们不擅长于观身，那就用感受。感受有两个部分，感受也就是身体里面的苦乐和心里面的苦乐不乐。身体方面的感受我们要想修得很好，如果我们有禅定的话，不然的话就会受不了，关不了，因为疼痛受不了。有一位高僧大德啊，他打坐他是这个绝不后退的，就是一直打坐，然后他看到这个身体特别特别苦，苦就好像被这个山一整座山下来蹂躏去磨，他不退，他不停地去看看，直到最后彻底的断，心能够放得下。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身体本身就是苦，心就彻底的扔掉了，能够放下。有的人会看到这个心啊，清明的心，哎呀，看来看去，一旦觉醒禅定智慧真的圆满的话， 智者的心，觉知觉醒喜悦的心一动马上翻转，结果变成了最苦最苦的了，就好像一整座大山下来去揉炼了，只是压着而已，是不停的磨啊揉啊磨揉炼，那个是很苦很苦的，直到心爆炸，彻底的把心还给世间。这个那些观，直到看到身体是苦，或者看到心是苦，直到心看到心是苦，大部分都是属于那些他们禅定很深的人。那些禅定很深的人，在彻底的来到跨越生死的时候，来到终点的时候，那个称之为这个解脱，是因为看到苦而解脱。那些有禅那的人，有的只是快乐，因为心特别快乐，身体也轻松，心也很轻松，很舒服。一整天，有一天觉醒禅定智慧真的圆满够了，结果由快乐结果变成了无穷无尽的苦了，神经连招抓的这个心就再也不要了，不抓不住了，因为不是什么好的宝贝。还有的人智慧很多，他就会解脱，因为空而解脱，就会看到空。这个身体空，这个心也空，没有个什么实体，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，在执着跟抓取。有的人，一般的人呢，就会往前走，去修行，就会看到，哎呀，身体也是无常的，心也是无常的。这个解脱是因为看到无常而解脱，这个称之为这个无相解脱门，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以那个来界定它，是属于无相解脱门。因为禅定而解脱，称之为这个，因为智慧而解脱，称之为空解脱门。因为每一位都是不一样的，在最后的阶段，这个就不再执着什么，就会那样解脱。我们大家必须要走在这个线路上面，首先必须要好好的持五戒，别只是一味的去追求那些小的快乐，欺骗我们的那些小的快乐。比如说看到别人的老婆很漂亮，看到别人的老公让自己很心动，这个不值得的。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有眼天，天眼通天耳通，我们就会知道轮回是最可怕的事情。暂时的快乐，短暂的快乐，紧随而至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，不值得去这个交换。如果我们没有天眼通，没有天耳通，我们就看不出来。我们先相信也可以，那至少比较先安全。相信悟道成佛的智慧，他就是这么教的，让我们持戒，不持戒不好。如果我们能够自己看见亲证的话，就再也不会动摇了，就会害怕造恶业，不敢造恶业。因此要持戒，然后来训练心，训练心呢，有训练透过奢摩他来训练，让心安住宁静安住，有力量有力气。一旦我们的心有力量了，我们就来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。有的地方他们举办内观的课程，但龙婆看了根本没有毗婆舍那，没有内观，因为心没有品质啊，无缘无故，就像比如像我们大家散乱的心去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，那最多只能是压制，压不停的压制心，压制压制压制，一旦压制到极点了，心受不了了，心灭掉，心灭掉只剩下身体，然后没有觉知啊，没有感觉，这个是无想有前天的众生，然后号称说这么修了，这个就证悟道果了，那个不是道果，道果心在接触涅槃，涅槃是无穷无尽的快乐，而不是没有心，那个去压制去折磨，直到心灭掉，然后号称说这个是在这个内观的禅修课程，不是的，奢摩他都没有呢，那怎么可能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呢？ 在我们要想修毗婆舍那修内观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要把心训练准备好，可以这个修毗婆舍那修内观。我们的心必须安住，自动自发的决心必须要有，自动自发的禅定必须要有，去修某一种业处，去看四念处，说哪个适合自己，然后去修那个，不迷失不忘了它，不停的修下去，有决心不停的去觉知下去，但是别压制心，别打压心，不停的觉知下去。接下来心一旦迷失离开了业处，决心就会觉知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，或者心跳进去紧盯业处，决心就会觉知的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。一旦决心能够记得起来，自动自发的能记得起来，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心就会越来慢慢的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。心一旦力量如果足够的话，运就会自行的分离开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，感受是一个部分，想运也就是记忆和戒定是一个部分，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，造作不好不坏是另外一个部分，事运也就是心，身体在眼耳鼻舌身一根的心也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就会分离开分散开。然后一旦我们能分散开了分离开了，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部分都不是我的。比如说这个拳头，我们觉得感觉说这个是拳头，假设这个是我，这个我在特别的强大，这个脑子是特别的强坚大，这个坚强强大，但是一旦分散开，色受想行识一旦分散开了，每一个部分还很强大吗？在龙婆训练这个功夫的时候，这个老师教，假设是被人这个勒住脖子了，我们努力的拉拉拉，因为他的力气很大，我们受不了。这个为什么去拉他呢？拉他的一个指头就行了，拉他的一个指头，他就彻底的放开了，因为他害怕指头会被掐断了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看到五蕴分散开了，每一个部分，它不是多厉害，并不是说有什么多强大，有的只是生灭生灭而已。一旦真的彻底的照见，我们就会知道色所有的色法名法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不值得执着，心就会放，不执着。一旦看到色法的实相，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心就会放下色。看到名法，所有名法的实相，所有的苦乐好坏，也就是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心也会放下心。这个称之为我们不执着了，而且我们也不执着涅，我们会执着涅槃。如果谁修行了之后，哦，涅槃是老子的，那就死定了，那个就是修错了，不行了。因为以为涅槃是我，这个是误解了，涅槃是无我的。如果说他说诸法我，所谓的诸法已经说过了，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全部都是属于无我的，因此没有主人。龙婆顿长老曾经开示说，阿罗汉他并没有以为说自己是阿罗汉，如果想着说自己是阿罗汉，就依然还不是，尤其是挂牌说是阿罗汉的，那是假冒的。阿罗汉从来没有以为说自己是阿罗汉，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是人，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呢。没有是什么？没有成为，没有是，因为已经全放了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大概听得懂吗？持五戒，然后去动手实修，有某一个临时的家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去走也可以，然后心迷了知道，心跳去紧盯身体也知道，或者是呼吸也可以，去呼吸，心迷失去想了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盯呼吸也知道，观腹部升降也可以，观然后心跑去想了知道，心跑去紧盯腹部了也知道，这样不停的观下去，身跟心就会这个各执行自己的职责，不停的修下去，决心就会越来越快，禅定也会越来越快。或者是身体动了觉知，身体停止觉知，做什么都可以，做某在四念处里面做一种身体动觉知，身体停觉知，接下来一旦走神，一走神的瞬间，身体一动的话， 决心就会自行升起了。这个决心升起的瞬间，禅定就会升起，心就会醒过来，心就会跟自己在一起，多多的去修这个。因此跟自己的这个多多的跟业处在一起，但是别去紧盯。如果去紧盯，那就不是临时的家，变成监狱了。有临时的家，然后我们去跟临时的家待在一块，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好，我们镇定也会越来越好。一旦镇定，我们的镇定特别好了之后，开放智慧就不难了，就用的时间只是一丁点而已了，用的时间就不久，就会明白法了。初步阶段的法知道说我不存在，最后的阶段的法就会知道存在的事物本身就是苦。一旦这么照见，心就会放下所有的一切，就会契入到这个佛陀教导的这个原则，诸法不值得执着抓取，因为执着的苦呀。但是不执着抓取是因为看到实相，说它不是值得去执着抓取的事物，因为它们是无常苦无我的事物。看到事实是因为心安住，决心捕捉到什么实相就会现身，但是如果心没有安住，那就不行了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让这个每一个人给自己赐福，然后用心的去给自己赐福，从现在起不干坏事，努力的去做好事，我们来训练觉性，然后训练心越来越纯净无染。这个什么别人给我们的赐福，那个仅仅只是一种安慰，仅仅只是一种信心，但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福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福。福就是指殊胜，我们让自己有福，让自己很殊胜，